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再次欢迎您参加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3-12节中天国八福的研习。这节课专注于阐述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我希望并且祈祷，在我们系列课程的最后，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耶稣山上宝训的最初听众们所经历的事，因为我们读到他们很稀奇，为什么这些教导对他们产生如此影响？不仅仅是因为耶稣的教导是新奇的或者新鲜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教导的确是新奇和新鲜的，还因为他的教导与我们惯常的思考方式或者被训练出来的思考方式截然相反。让我们再次将这些福引入他赐下他们的场景之中。我们羡慕富有的人、喜乐的人、坚定自信的人、心满意足的人以及成功人士，但是耶稣的目光喜欢聚焦于一群我们乍看之下不太令人喜欢的一群人身上，就是那些因为在上帝面前身为罪人并知罪，从而有着谦卑心态的人。他看到那些立志投身于对上帝及其跟随者们真诚的爱中，并且除了服侍上帝没有其他筹划的人，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些以遵守他的律法为乐的人。虽然遵守律法可能付上高昂的代价，对于天地的主来说，这些人不仅是有福的。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山上宝训，请留意耶稣在第13和第14节中做了什么。他用非常重要的两句话来赞扬这些人，即在八福中蒙福的人。他说，你们是世上的那盐，你们是世上的那光。这两句话都是强调的那盐和那光这两个词。虽然你们在世人眼中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基督看来，如果你们活出或者如果你们像八福中蒙福的男女老少一样，你们就是所有人中最贵重的。这就使我们得出了对耶稣国度之公民的总结性描述。第七种是使人和睦的人。每一个基督徒越是能活出这新生的这一面，即使人和睦的人，那么就越能理解真基督教的价值。非常悲哀的是，这一福往往没有像他该有的那样被生活出来。因此，在探讨对这一祝福之宣告的意义时，我提醒各位注意：首先，使人和睦之人的本质；第二，使人和睦之人的尊贵，因为圣经说，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首先，使人和睦之人的本质。为了理解耶稣用来描述新人的最后一个特征的含义，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创造人类时，人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像谁？我不是指在身体上，而是指在属灵上、精神上、性情上。我们反映了我们造物主的形象， 我们身上有着对它属性的反应，就是我们所能够反应的那些属性。创世纪第一章27节写道，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上帝的样式，或者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由此引申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当上帝更新一个罪人的时候，他或者他会是什么样子的？答案是相似的，这人将重新返回我们起初被造时的形象。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9节中写到了这一点，他说他的百姓是他预先所知道的，是他预先定下的，他说他们将效法转变为他儿子的模样。现在正如我们已经研习过八福中蒙福的男女，你们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数量清楚反映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以及他的天赋。让我再次回顾一下，温柔的人就是最前面的一种人，耶稣是温柔的，接着是公义，耶稣是公义的，连续人的，多么的连续人，多么清新。而现在是总结性的样子，使人和睦的人。因此毫无疑问，耶稣有意在最后一句话后面加上了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最大的荣耀是他在圣经中被称为上帝或者和平的主。圣经启示说，从万古以来他怀揣平安的意念，对他性情的这一启示持续光照着整本圣经和所有的时间进程。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在亚当和夏娃背叛上帝之后，上帝是怎样走进亚当和夏娃的？举着拳头，还是带着和平的意念？你在哪里？像一位牧人寻找他丢失的羊一样。以赛亚预言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及耶稣，他被称为什么？和平之君。当我们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时，我们读到天使歌唱耶稣的降生，他们唱的是什么？在地上有平安。当上帝的使者奉差遣到世上来传福音时，他们被称为什么？他们要带来什么信息？和平的福音。事实上，如果你们通读新约，你们就会注意到上帝七次称他自己为赐平安的上帝或者和平之主。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罗马书第15章33节，愿赐平安的上帝常和你们众人同在。希伯来书第13章20节包含了一个亲切的措辞，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使羊群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请留意重点词平安，所以结论是必然的，上帝他自己就是首要的使人和睦的那位。为了使这个和平成为可能，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作为天上的和平之子，来恢复和平与和谐的关系。虽然乍看起来这是矛盾的，但是这一属灵的和平将包含征战，这是确实的。这似乎不相配，和平和征战。在罗马书第16章20节中，我们在这些话中发现了和平与征战的非凡结合，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15节。赐平安的上帝很快就要把撒旦击伤在你们的脚下。对上帝与撒旦和罪征战的这一启示，也是对上帝和平使命的启示。理解这一点，也将帮助我们理解这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的本质。使人和睦的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也包括征战，但是一个不同的类型。因此他同样会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所说的 这一非常奇特的说法。它似乎与天国八福以及耶稣降生时的歌相矛盾。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是怎样发生的，将会在我们掌握了第七福，也即最后一福之中，使人和睦的人的本质时更加清晰。那么，耶稣所宣称的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是谁，或者是怎样的呢？首先，朋友们，他并不是在谈论那些只是热爱和平的人。热爱和平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之间有一些区别。热爱和平的人是那些喜欢和平，甚于喜欢何为正确或者何为真理的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会把罪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忽视罪恶，把它塞到地毯类的东西下面，都是为了和平的缘故，但那不是缔造和平。根据上帝的心意，这并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请注意，上帝他自己就是至高的使人和睦的那位，但是他从未忽视过罪，从未轻视过罪，从未容忍过罪，也从未用地毯遮住他。他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使人和睦的人充满了对上帝的荣耀以及他们邻舍之益处的爱与热心，他们将以一种圣战的方式追求和平，并非使用暴力，一点也不。但是，他不会让罪恶成为毫无意义的。耶稣正在谈论的是那些按其名字所述去行事的人，他们是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将竭力促进和平，竭力确保和平，并且竭力与人和平相处，但绝不会不正是危害真正的和平，破坏和平，损坏和平的罪恶。真正的和平是什么？亦或符合圣经的和平是什么？符合圣经的和平，朋友们，不只是没有战争，也不只是没有不和。这在我们大多数邻舍关系里都能看到。我们生活在宁静祥和的邻里关系中，这就是耶稣所谈论的和平吗？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国家里，这就是耶稣所谈论的和平吗？不是的。符合圣经的和平是一种上帝与我们之间以及人与他周围的所有人之间的完全和谐的状态，和谐。这是一种在最撕裂所有人之间以及上帝与人之间的没有裂痕的联合与和谐之前存在于这世界中的和平。这带来了分别，带来了破碎，不和谐和毁坏。那个和平的邻里关系充满了分别，充满了破碎，充满了不和谐，充满了毁坏。没有和平，没有。这种和谐，这种上帝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完全没有。即使人们在一个亲切的邻里关系中，或者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家庭环境中住在一起。因此，八福中使人和睦的人是那些参与了与一切破坏真正和平之事做属灵征战的人，就是罪、撒旦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导致不和谐的所有事情，带来分别的所有事情。他们要与之征战，他们的目标不是更多的战争，他们的目标不是更多的不和谐，不是我是对的，我会赢的，那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和平，是与同伴之间，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与上帝，他们的创造主之间那恢复的爱之和谐。所以， 使人和睦的人意味着那些不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求和平，并且避免争吵的人，还是那些努力做工，尽一切努力解决他人之间的分歧，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人。就是建议所有人都和平地生活，并且表明做此事之必要的人。就是拿走一切仇恨和冲突之机会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引用了约翰·加尔文的话，但最重要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是那些力图引导男男女女们归向基督，以获得唯独在他身上才能找到的真正的属灵的和平。因此，现在必须弄清楚的是，使人和睦的人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利而战。使人和睦的人不寻仇不报复，他不会这样做。即使是他被冤枉的时候，即使是他面临不公正的时候，他也不会争取权利。不，上帝说的使人和睦的人，上帝说的使人和睦的那种人是那种温柔的人。第三幅，他把他的另一侧脸转向冒犯他的人，而不是报复。这就是另一侧脸的意思，我不报复。如果这能帮助恢复和平，他就不会报复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不公之事。使人和睦的人作为自我探索的果子，想一想第一幅和第二幅，在痛苦地意识到他自己个人的罪和不配的时候，当他还在品尝上帝的爱和他对自己的慈爱时，使人和睦的人是温柔的。他愿意去爱，并且放弃他的权利来赢得他人的心。然而，当然，他不会忽视罪。使人和睦的人是耶稣在本章后面所论到的人。他们会在被强迫走完一里路后再走第二里。为什么？这样，他们就能在面对不公的情况下传递爱和慈爱的信心，以缔造和平，建立和平的关系，并带领其他人走向上帝的和平。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保罗所写的那些在他们敌人的头上堆炭火的人。炭火代表爱的行动，他们力图以善胜恶，这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在那种心态和那种行为上，使人和睦的人就像他们的上帝和天父，他们的主和主人一样，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最后，使人和睦的人对他人的错误和失败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遮掩了众多的缺点，甚至是出于软弱，出于不坚定的罪。罪是指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但不是有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人的无知或者不成熟，或者只是软弱而做的。他遮盖了他们。因此，使人和睦的人是和平的，他不争吵，他像耶稣一样亲切。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像这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世界由这些使人和睦的人来居住，那么它将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世界呀！如果我们都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人人都对自己的权利存温柔之心，人人都渴望尊崇上帝以及他的权利高于其他任何人的，那么每一段婚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家庭、社会和工作环境将会是多么蒙福，多么美好啊！这就是把我带到了课程的第二部分，这些使人和睦的人的尊贵性。圣经说，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定为人所知，这就是被称为的意思。他们必被承认，他们必受尊敬，他们必被认出，这是一个与上帝相似的孩子。 这就是它的含义。这一应许与此同时又一次宣告了一个极大的荣耀。我个人认为自己尤其荣幸，因为我有一位很称职的父亲，一位敬虔的父亲，他承认我，并且把我视为他的孩子，并且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为我牺牲了一切。被上帝承认为他的孩子是何等的荣耀啊！每一个上帝的孩子都认为他自己是极其荣幸的，因为他们被称为，他们必被承认为，他们必被视同天父上帝的孩子被看顾。请注意，耶稣说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孩子，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的是谁呢？不要指望世人一定会称你们为上帝的孩子，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甚至可能否认你们，或者鄙视你们，或者正如我们将在八福的最后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逼迫你们。这是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但有时是因为你们的敬虔，你们的榜样，这些品质刚好刺痛了他们的良心。所以不要指望你们自己的家人会认你们为上帝的孩子。有时仇敌就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人，你们自己的家人，即使你们在他们中间是一个真正的使人和睦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你们是个麻烦制造者而拒绝你们。因此把你的指望安放在这儿吧，你们必被上帝称为上帝的孩子，上帝承认你们，并且称你们为他的孩子。即使全世界都不承认你们，他也承认你们是他的孩子。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至十七节中指出的这见证，以及上帝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是何等甘美呀！这正是罗马书中的真理，成为上帝的后嗣，我们就已经在天国八福里饱览了一番。请注意，第一福是怎样开始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恩典的荣耀总是带来感恩的责任，因此让上帝所有的孩子都努力成为合乎圣经的使人和睦的人吧。如果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习惯性的缺失，或者如果我们活成一个爱争吵的、吹毛求疵的、傲慢的、骄傲的、不饶恕人的人，或者如果我们可以在破裂的关系中继续生活，而不尽一切努力来缔造和平，或者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充满了摩擦与不和，与此同时我们以谣言、流言蜚语或者诽谤为生，那么我们的告白自己是上帝的后裔就都是虚假的。再次引用汤姆·华森在他关于天国八福的著作中，他说得很好，他说让人们要么放下与其邻舍的争论，要么就放下告白身为一名基督徒的外衣。总而言之，朋友们，当我们查看这七福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在这七福中勾勒出了重生以及蒙受祝福之灵魂的轮廓。如果你们不能否认这些福就是出现在你们心中以及你们生活中的哪些品质，即使很不成熟、很微弱，即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清晨的曙光，那么就请每天都向天父献上感谢，他让我们有能力承受充充足足分享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因为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存在会一直持续到末了，但是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他已经转变我们，或者转移我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重生的灵魂必定会在今生完全地反映这幅肖像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上帝最优秀的孩子，最追求敬虔的孩子，在今生仍然是不完全的。在他们的连续，他们的真诚，或者在他们使人和睦的努力实践中，他们并不总是持续的。不，令人悲伤的是，他们不会总是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为他们的罪哀痛，他们也不会总是如此温柔而不为他们自己的名声或者他们自己的权利而战。持久内住之罪的这一现实，常常使我们的心忧郁，常常在我们软弱或者疏忽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这会叫我们保持温柔，叫我们保持哀痛，这会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力量上贫乏，但它也会让我们保持饥饿，并以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之义为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义将不断喂养我们，这义将不断滋养我们对新天新地的渴望，其中有完全的义和永远的和平。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预备好承担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代价。成为一个蒙受八福祝福的人的代价是高昂的，成为这样的人的代价就是主在接下来的两福中所论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义福。这就是为什么我添加了第十、十一节中的两句话以及十二节中的结论。我们将在下一课，也是最后一课中查考这两处经文。谢谢您的观看，愿主祝福你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